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至十三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早安，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段经文都很熟悉了。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提到魔鬼试探，无论是很多人都觉得魔鬼试探就好像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试探这个约伯了，还记得吗？约伯记最后都是记着这个魔鬼的试探，反而显出神的荣耀，神的丰富。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太明白到底这个试探的最后的作用是要约伯受这么的苦，是不是很值得了？今天我们不是说这个约伯，但是我们都看到呢，其实魔鬼的工作呢无处不在，但是记录在圣经里面记录，特别记录下来的就是在约伯的这个经历上但是很明显的，魔鬼要试探这个约伯的时候，都是要经过神的同意，还记得吗？所以他才能够这样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魔鬼给人的试探呢就是神都不知道的突然间我们就注意这些试探了，怎么办其实我们遇见的大小事情，无论是祝福，无论是我们受逼迫，都是神所允许的，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今天我们看呢，这个魔鬼真的很大胆了不是试探人，而是试探神的儿子试探神的儿子。那在这里呢，我们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有相当的难度要解释它，因为好像说最常见的就是魔鬼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接受魔鬼的试探，还记得这个记载吗？在四福音里面，除了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件事之外，在马太、马可跟路加都有记载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的记载只有一句的，就是魔鬼就是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就是一句但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呢，就很详细的记载这个试探里面有三个故事三个试探的事情了不是故事了这就是马太跟路加的记载，这三件事呢，这个三个试探呢，就是在这个器具上有一点的不一样但这个都不是一个次序，很难讲这个 order 的 order 就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一样呢，不等于是三个不一样的故事，三个都是一样，只不过是第一、第二、第三啊，但在路加福音呢的一、第三、第二啊，都是记载同一件事。那在这里，我们先要看看这个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魔鬼到底知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第三，就是魔鬼到底要怎么样试探耶稣？到底试探他什么东西？那这都是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先看呢，就是耶稣受试探之前呢，他是在哪里啊？他是有另外一件事发生，就是呢有一个他是接受这个水礼，叫真理，还记得吗？进来啊，浸礼啊，就是约旦河。还记得这个啊，圣灵好像各自降临在耶稣身上，还记得这件事吗？这个是圣灵降下来，不是各自上啊降下来啊，这要小心了啊。还有呢，就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记得吗？这个都是重点了啊。那刚刚说完了这件事，就是神父神称职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的位分已经定下来了，很清楚了啊。还有就是在如果当时旁边有人看着耶稣啊敬礼的时候，他一定听到这个声音了啊。那我们刚才说魔鬼撒旦他到底在哪里呢？魔鬼撒旦到底知不知道耶稣受洗啊？肯定知道了，魔鬼是空中的掌权掌权者，还记得吗？所以他根本是无处不在，也是无所不知啊！所以他肯定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然之后呢？这个受浸之后呢？然后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来，就是刚刚浸礼之后呢？然后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如果把这两句说话放在一起看呢，就很多时候呢就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圣灵引领耶稣到旷野受试探，对吗？刚才这样，你看到这个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还有错吗？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是翻译上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说完这样看呢，就是圣灵引他到旷野 OK， 要等一等，要跟着就是耶稣有40天禁食，对吗？然后40天的禁食之后，魔鬼出现来试探他，明白吗？如果这样读出来呢，你就不会觉得是圣灵引领耶稣去受试探吗？你明白这个次序上的不一样。我们为什么我就这样说呢？首先就是圣灵在刚刚耶稣受完了浸礼之后，然后他就引领耶稣到旷野。我们从圣经上面，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见到耶稣去旷野，对吗？耶稣去旷野干什么？祷告。祷告的意思是什么？遇见神，与神交通，对吗？所以耶稣去旷野的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最常常见到的，就是耶稣去旷野是祷告，是与神同在的。还有他有40天的禁食，对吗？40天禁食干嘛？我就是不吃，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不吃。我等40天之后的魔鬼来试探我，可以这样说吗？耶稣会这样浪费他40天的时间吗？不会啊。我问大家，如果有一天你要在教会有一个禁食的祷告会，是为什么原因呢？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们禁食吗？对吗？你不是常常都禁食？ 耶稣的禁食也许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的事情，但是呢，在四十天的禁食里面，耶稣的目的不是禁食，是为了要遇见魔鬼，要为了要接受一个试探，大家明白吗？啊，禁食跟旷野的祷告与神在一起，都是一直来都是耶稣常常做的东西。然后在这个时间，他就有魔鬼的出现，然后魔鬼就试探耶稣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呢，我就不会把它翻译成就是啊，刚刚圣灵的声音降临，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你来，我带你去见魔鬼，你是魔鬼试探。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解释上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呢，在这个试探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个受试探的单元里面有三件的事情了。但是在这个试探之前呢，我们就发觉在三个试探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了，就是呢，魔鬼带耶稣的第一个试探呢，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那耶稣是四十天之后没有吃什么，然后他就饿了，饿了之后魔鬼才对他说，你越是神的儿子，那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了。魔鬼知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知道啊。但是从这个翻译来看呢，你就发觉，哎，魔鬼好像不知道嘛。哎，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对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不是神的儿子，对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这样。第二个试探就是，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这样。那所以这一个看起来呢，就好像魔鬼是挑战耶稣，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大家明白吗？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呢，你就看出来魔鬼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要在这个时候对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你有可能不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要试探你，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可以，为什么有这样挨饿，为什么四十天不吃东西啊？对吗？啊，所以很正常。那大家留意，四十天的时候不吃啊，我们一般都知道，在医学上说，人最高的最高的这个应该怎么说？最大的容人呢？容人就是四十天不吃东西，你都不会死。但是四十天你如果不喝水了，你死定了啊！但是这里的耶稣的圣经这样说，他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呢没有吃什么啊，所以他是还可以生存的，没有吃什么。但是呢，四十天不吃，你已经饿得不得了了，对吗？所以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魔鬼试探耶稣什么东西？试探他，你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吗？这个是可以这样试探吗？我觉得这个机会很低了，因为刚刚他才受浸的时候，刚刚有圣灵的声音，圣灵降下来，还有父神的声音，魔鬼肯定知道。那在翻译上呢，这个是一个问题了。原来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呢，就不是魔鬼不是这样问，你若果是神的儿子，魔鬼不是这样问的。魔鬼的问的就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明白吗？那所以这就很不一样了。魔鬼对耶稣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了，明白吗？那魔鬼问这句说话到底有意思吗？第一，就是我们说，魔鬼问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我们先不用希腊文 的翻译了，我们转过来用这里的翻译，你若果是神的儿子，就有两个处境。第一个处境呢，我们说 就是比如说我说若果姊妹，若果不要用姊妹 来做例子了，我们说若果昨天有地震你今天就不可以坐在这里了。如果昨天有很大的地震，天翻地覆的地震，你今天就 不能够坐在这里。这个若果的意思是什么？昨天有没有地震啊？没有吗？因为我是说昨天的事啊，就是昨天根本就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否定的否定的说法，就是昨天根本没有地震，但是我就说，如果昨天有地震，你今天就不能够活到这里。OK， 所以昨天是没有地震。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我就这样说：如果你今天，你现在，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能够安安静静在这里，专心听神的说话的时候，你一定拿到从神而来的信息。这个若果呢，是一个假设啊，假设还是一个肯定啊？这个就不是一个假设了，这个是肯定了。如果你真的专心在这里听，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信息了。所以这个若果就不是假的，是真的，你真的是可以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看到底从翻译上，这个若果的意思是在哪一处了。如果我们不从希腊文的翻译，从这个文理的翻译 来看呢，这一段呢就是魔鬼的试探呢，这是第二个的处境了，就是若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下一句就是那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把石头变作食物？大家明白吗？第二个试探都是这样啊。第二个试探在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也有这样说啊。哎呀，我的眼睛不太好了。第二个试探呢，就是魔鬼有在马太福音呢，就把这里的第三个试探，路加福音的第三个。就是也是这样说的，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定点然后对他说，你越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也是越是就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OK， 你跳下去的时候，我们的你的神一定会托住你，你不会受伤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嘛，你一定可以 demonstrate， 一定可以做到这个。所以这个魔鬼对耶稣的这个讲法，如果我这样翻译的时候，你想来想去你都想不到到底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试探呢？因为魔鬼都肯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了，你还试探什么东西，对吗？刚才我说好像试探就是试探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叫拉丁文的这个希腊文的时候，这个原文都不是这个意思，都是用既然，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魔鬼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既然是这样还试探什么东西啊？没有得好试探了，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有一点点很有趣的，就是首先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在这里他是跟魔鬼撒旦这个天使讲来对话我们说都是高手过招都是很高档的对话我们先不管耶稣怎么样回应了，但是单从这句我们看，耶稣他要受试探，他是神的儿子还要受试探吗？他是神的儿子啊，受什么试探呢？就是等于神受试探了，因为耶稣跟圣灵跟父神都是同一个位格嘛，对吗？三位一体啊，他还受什么试探啊？但是在这里呢，魔鬼很明显的就不是说要试探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而是魔鬼要试探的就是你既然是神的与神的神的独生子，而独生的儿子，我今天要把你从 人，你是人质，现在是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我现在就是把你放回神的高位上面，你不是神，你不是神，你不是人，你是有神的身份啊。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呢，耶稣基督他是用人质的身份来在地上行走，对吗？耶稣他的受钉十字架的救恩也不是以神的身份来接受十字架的刑罚，对吗？耶稣是人的身份，以人的形象来钉十字架，所以他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对吗？如果耶稣不以人的身份来到地上，以人的性格、人的性情来走完他33年半的日子呢，他这个救恩就没有意思了。就是因为他以人的身份来到，他不以神为全德啊，这个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说，他不以神的身份来我们中间，他是人子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他跟我们一同受试探，一同受各样的身份的逼迫，好像克西马里园啊，耶稣是最后一个试探呢，那个不是启动式的试探呢，这个什么是个逼迫的试探呢，对吗？克西马里园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受很大的试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若果可以请把这个壶杯拿开，还记得这句说话吗？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啊。为什么耶稣也要这样啊？因为这个壶杯是神给的，耶稣突然间说，若果可以把这个壶杯拿开，哇，这我们说犯了天条啊，还可以这样说吗？那这句说话不是要表达耶稣是神，而是要表达耶稣是神的儿子，以人的身份，以人的本性来接受地上一切的苦难，以及他能够钉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承受罪的结果。那所以耶稣以道成入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连魔鬼也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耶稣能够成为道成肉身，就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就破坏了魔鬼所有的计划了，明白吗？唯有耶稣是神，他永远都是神，那这个救恩就不能够临到你跟我的身上。但是耶稣他除了人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救恩就能够成就了。所以魔鬼在这个时间他对他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现在我知道你什么都可以做，我知道你可以把石头变作面包，你猜魔鬼知不知道他可以这样做？魔鬼可以怀疑耶稣的能力吗？他既然是神的儿子，耶稣 在地上行的神迹，第一个神迹什么？把水变酒，对吗？有哪些东西他不能够做？所以魔鬼很清楚知道，但是如果魔鬼能够把耶稣放回神的位格上面，那整个救恩就 collapse。 为什么呢？我继续这样说了，就是耶稣魔鬼问耶稣，你现在跳下去看看你的神可以拖住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个荣耶路撒冷上面这个钉，等上面你看到荣华富贵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魔鬼这样说，他真的很骄傲啊。他说这些都是我的，你不花时间看了，你自己看看。魔鬼真的这样说，这个都是我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拜我，这个都可以是你的，对吗？魔鬼这样说，那你想想看，三个试探，一个是。把石头变作面包，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肯拜我，这些都是你的，本来是我的，现在是我给你的，都是你的。第三，这是如果你跳下去，你的神会拖住你，所以耶稣说不要试探你的主吗？这三件事，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做，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做了，后果会是怎么样？ 如果耶稣真的这样做的，这个后果就真的很有趣了。为什么？如果耶稣好，我真的可以变，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把石头变着面包变给你看，等你没有话好说。他可以这样讲，对吗？好，我就跳下去，我就告诉你，我的神会托住我。上面这个整个城市的人都看到我跳下去，就在突然间有神托住我，你是多荣耀啊，对吗？啊，神的全能啊，神的荣耀在这里看到了，所以就跳下去给你看。可以啊。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做，第一件事你就会说，哎呀，耶稣把石头变作面包，不是为了要证明他是魔鬼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而是他为了吃饱自己啊。那个时候他饿了四十天了，还记得吗？饿了四十天，一个人饿了四十天，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他面前，他都大吃一顿了，不一定要去吃这个叉烧牛肉饭了，不用这个了，你是拿一个干面包啊，他都真的有拼命的吃了，因为他实在很肚子很饿，他有所有的肚子饿的本身。如果耶稣他用他的权柄办一个弄一个好像磨水一样把石头变作面包，他这个做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证明神的荣耀吗？不是，他只有为了一件事，这是为了充饥，因为自己肚子饿，我有能力可以把它变，我有能力把石头变作面包，我更有能力把石头变作鲍鱼，我有能力把石头变作鱼翅啊，好吃的东西我都可以，然后我就吃饱了。那如果在这里呢，耶稣所做的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不是为了神的东西。在很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香港有一个高官，他是香港的财政司啊，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后来他信了主，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很多年前他做财政司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啊，香港呢就定了一个时间，就是由他跟一个 committee 一个团队来改善香港的税率，收税的税率，这是怎么税改呢？就是这个条例，就是以前呢，就是买这个车子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付一个特别的税的，税行很低的。但是因为他自己是这个 committee 的 chair， 所以呢，他开会的时候呢，他就跟怎么样增加香港富皇的收入了。所以呢，就其中一条条例呢，就是所有人买新的车子呢，一定要加附加的一个税，这个税还不少，就是政府可以多收一点钱。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买家呢，你就要多付一点钱，明白吗？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因为他自己是有份定这条条例的，所以呢，他知道哪一天开始，我忘记哪一天，好像是十月一号啊，诸如此类的，就是哪一天开始你买新车子呢，就要多付一个税了，所以就贵了这个车子的。但是呢，这个高官呢怎么办呢？他就偏偏就在十月一号之前的一个星期，他去买了一部新车，所以呢就逃避了这个加税的压爱的税的教费。但是这件事呢，就被其他的人看到知道，就大做文章了。结果后果是什么呢？他又被炒鱿鱼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用他自己的官位，他用他自己的权柄，他知道那个时候他有这个要另外加给一个税，所以他就先我们说偷步在加税之前他自己就买了，所以省了一笔钱。但是这个什么，他是用他自己的高官的高位来讨自己的好处啊，明白吗？其实我们很多时都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我有内部的消失来讨自己的好处，所以你知道这个股票市场的经济啊，他们是 他们是很有这个股票的条例很严厉啊。如果这个股票经纪他自己买股票，如果他有 inside news， 就是要内幕消息，然后尽量在股票大跌之前，他尽量出货，出了货，又或是在大升之前，他尽量热客入货买股票，他肯定赚到盘满钵满。所以政府呢，对股票市场的股票这个条例呢，这个经纪人啊，这个fund holder 啊，这些人呢，对他们的条例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恐怕他们用他们的高位能够知道内幕的消息，然后中间逃利，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在这一点呢，魔鬼试探耶稣也是这样啊。如果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一定有 你最棒的。一般人不能够弄这个魔术把石头变成面包，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就做给我看。如果耶稣真的做呢，魔鬼说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肚子来变这个面包，那你 还配做一个神的儿女吗？大家明白吗？如果耶稣他真的跳下来，然后这个神拖住他，然后魔鬼就说你就是怕掉下来这个跌死，所以呢就做这个，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多么伟大，多么骄傲。那这一点呢，就是跟这个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第十六节这里圣经这么说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我念给你听啊。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记着那些引诱你们的去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sorry， 这个十六节我看错了，二十六节十六节，对十五节开始，不要爱世界我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情欲、言物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你发觉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呢，一般就只有三件就只有这三件。这是什么？哪三件呢？就是什么？肉体的私欲、言物的私欲，还有精神的骄傲，对吗？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哎呀，讲来讲去讲不对好像耶稣对这个石头变食物，就是满足他什么肉体的私欲吗？对吗？然后魔鬼撒旦说，你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你拜我就可以了这个是什么？他看了在圣经上面，魔鬼叫他看看下面怎么繁荣，怎么伟大的建设，这些都是你的。这个什么？你看，魔鬼特别说，叫耶稣你看看下面，这些都是你的。这个什么？这个是眼目的满足啊，对吗？我们常常都容易受这个眼目的 visual 的 temptation。以后叫耶稣跳从殿殿跳下来的时候，接住他。你知道上面这个有多少人在这个上面看到耶稣跳下来啊？哇！不要说耶稣啊，我们就是看看美国这个魔术家这个 David Copperfield 他怎么样啊？他在一个大瀑布这个 Niagara Falls， 他拿着这个干这个走这个干线呢上面你知多少人看啊？哇，不得了啊，多到这个过万人来看这个 David Copperfield 走过这个 Niagara Falls 的这个干线 这个是什么？哇，所有数万人数万人电视台啊都是直播，然后呢就鼓掌啊，这些哇啊啊啊跟欢呼，这个是什么？这是精神的骄傲啊。耶稣从殿顶跳下来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神在上面托住他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哇，你看耶稣跳下来，这个父神在托住他，只有耶稣才有这样的，就好像看 David Copperfield 一样啊，看这个神迹一样，哇，鼓掌啊，喝彩啊，啊，谁得的骄傲，谁叫耶稣说，看看啊，我就是神的儿子，我的父神托住我，这个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如果当时这个试探，就是耶稣真的做了其中的一样，他都不配做神的儿女。魔鬼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知道。你跟我在我们的朋友面前，在我们的同事面前，很多人很多同事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对吗？很多人都知道。有没有试过有些朋友说，哎呀 Edwin 啊，在办公室他们不会叫我做 Edwin 牧师吗？啊 Edwin 我们现在买 Lotto Canada 了啊，还差你一份。很多时候都是他们的广东话说急钱呢，怎么说我不知道普通话是怎么说，他啊筹钱啊，抽钱抽，然后呢就出去买 Lotto Canada， 你知600多万啊，700万啊，哎呀，你付两块钱、3块钱、10块钱，我们一同整个公司所有人都抽钱啊，你也扎进来了，你说没问题啊，我基督徒，我就是抽抽热闹嘛，你给他10块钱，结果中了，啊，不要说中了，不中也好了。也有一天请他到教会的布道会，哎，老宋啊，来我们教会布道会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不用啦，你跟我们一样嘛，我们都是投机主义，我们都是买69的，你也是其中一个，听什么报道布道会，对吗？啊，有些时候我们 happy hour 啊，星期五啊，哎，今天完了之后我们去喝啤酒了啊，然后四处跑了，在外面啊，去这个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不去，因为啊，去 disco 了这个，哎呀也好啊，我没有看过，我没有去过，我就看看都好啊，好了，去一次啊，然后下次，哎，来我们教会，我讲报道不到位啊，啊，这牧师讲啊，你讲，你怎么可以讲啊？你跟我一同去喝啤酒啊？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会不会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不约你了，没有你的份。很多时候，当然他们都会这样，但是你要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很明显的好的基督徒的样子，他们才不找你，对吗？如果你哎，今天晚上打麻将吗？哎，我也有空啊，我也来了。你不是基督徒吗？哎呀，没问题啦，一次怎么简单啊？基督徒都需要娱乐嘛，啊，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你叫他来教会布道会，你叫他来听郑牧师讲道，郑牧师自己就去打麻将。我不打了，我不懂啊啊！但是如果是这样，你猜他们会相信你吗？不需要做太多的东西，你只需要做一件的错事。就已经足够证明你这个说是神的儿子是有多真，是有多有说服力。耶稣在这三件事里面，他都是怎么样？他都没有按照魔鬼的说法。听起来魔鬼的说法的这个试探好像是真的合情合理，对吗？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呢，他就不配做神的儿子了，因为他所做的就刚刚好就是抵住了这个约翰一书所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 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不同程度的试探，有些是很厉害的，有些是没有太厉害的，但是都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个试探呢？是不是我们说常常说多读圣经啦，多背经句啦，你们有背经句吗？念经句不是背，是念经句好像念经句呢，就好像耶稣也是用经句啊，还看到吗？耶稣怎么样回应魔鬼啊？回应魔鬼的时候，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神当要侍奉他。另外呢，就是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全都是从圣经来的，就是生命记的摩西所说的这个都是从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念经句 是可以推可以解决这个魔鬼的试探的其中一句最好用的，推到我后面去吧，对吗？这个都很好用。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耶稣是不是随便找这三句出来来抵抗魔鬼的试探呢？都不是。你看到摩西耶稣用的都是摩西的说话，就是旧约的说话。耶稣用的都是很适当的，用哪一句说话，在哪个时间来抵抗魔鬼的试探，看到吗？所以不是我们随便念经句就可以了，背经句就可以了，而是你要懂得这个经句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融会贯通圣经里面所说的说话，你才可以抵抗魔鬼的试探如果我们不懂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那好像这个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留了多少时间呢？40年的时间，对吗？40年的时间，是不是这40年，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乖乖的，来跟着允许佛去来走啊？是不是？没有啊！他们一面走一面怎么样？一面骂，骂谁啊？哎呀，如果知道你带我来这里，我留在埃及还要好，不回20。一面走一面骂，但是骂的时候，我们的神有没有说？你们这帮人，我带你出来去这个新的迦南地的之间，这个时间不是我要你们在这里40年，是你们自己的反叛，所以要在这里兜兜转转40年。还有就是你这样跟我说话，我是我带领你们出来，你还是这样说。好，如果我是摩西，我会这么说，我就神啊，惩罚他们，对吧？明天开始不要再给他们马拉，饿他们40天。好吗？饿他们40天，但是饿到一个地步，神啊，我错了，我来了。最有效的是这样。摩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马拉有没有停过一天呢？没有，没有停过一天。以色列人有没有停过一天不咒骂神呢？都没有，天天都在咒骂神。但是马拉还是天天都在，允许佛祭，天天都有。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摩西很清楚神的供应，他很清楚他或者不是单单靠认识这个话，这个话语，而是他清楚知道神的心是怎么样，他很清楚知道神是保护他们，神是供应他们的，所以神不会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而惩罚他们顶多就是神的事，神是发怒，但是摩西在后面算了，神不要发怒了，都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能够随便背熟一两句的圣经就天下无敌而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用，这个一定要我们对圣经有多下功夫，我们才可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只懂一句，就是魔鬼推到我后面去吧，做什么东西都推到我后面去吧，所以后面就一大群魔鬼就跟着你了，这个没有意思了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就是供应他的能力的地方， 不是吃的东西给我们能力，而是神话语给我们，我们用在适当的地方上。神的话语就好像给我们一个答案。你要明白，神的话语不是给魔鬼一个答案，神的话语是给我们一个答案，让我们找出神的应许这个答案，我们就觉得充足了，我们觉得满足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依靠魔鬼，不需要听从魔鬼的挑战了。魔鬼的挑战真的很吸引了，40天不吃东西，现在你叫我就是动一动就可以有面包吃了，为什么不动？你说，哎，我这个人很清新的，我目不斜视的啊，所以我不会接受看到什么试探呢？对，我们都是很清新的，我们都不会遇见，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都很能够说我不怕这些试探，但是更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根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那我举个例子了。见到一个很美丽的姑娘在你前面，没什么，她长得好看一点嘛，所以我不会心动，对吗？讲牧师，我是牧师啊，我不会心动啊，对吗？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再深一点，你可以说，为什么你不心动啊？因为我再有一个老婆嘛，我有儿子有女儿嘛，什么心动啊？我已经70岁了，对吗？但是如果反过来说，这个漂亮的姑娘她主动的来找你了，如果你自己也没有老婆也没有家人呢，如果你还是年轻了你不是70岁了，你会不会心动啊？你不心动就是因为你拥有所有了已经，但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点点的好处你都心动。在国内我常常听到一些见证，很多传道人他被关到监牢里，监牢还是监牢啊？监牢里。有些是他们一般都是为什么关到监牢里面呢？他们最后的就是遇见公安的挑战，就是不是有多少钱他不给，也要被关到监牢里面。很多时候是什么？这个挑战就是你放弃你的信仰，你只要讲一句，对这些传道人，我都认识一些传道人都是这样，你放弃你的信仰，你就可以离开。王明道是其中一个，王以牧师是其中一个，9年的判了，这些只有一件事很容易做的，放弃你的信仰。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信仰的稳固的话，放弃有多难啊？当然放弃啦，偷偷的走回家之后，重新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了，对吗？又是一头好汉。我们可以这样的面对试探的，试探来，哈哈哈，欢迎欢迎。试探完了之后，好，我在神面前禁食祷告40天，但是我吃东西啊。我们都可以这样了，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做一个神的儿女。那我们就真的不配做神的儿女。耶稣他能够抵受这个试探，就是他融会贯通，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样，不是对魔鬼的答案，而是对自己，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就是神的话语让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坚持下去。不是说魔鬼，我背这句金句告诉你，我在教会被禁句我是冠军的，你考我什么我都懂，这个没有作用的。唯有就是我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不是什么神迹，他就偏偏不行这个神迹，但是就是因为他不行这个神迹，我们就看到他愿意神的儿子人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承受一切的苦难，承受他在这个要忍受的各样的试探。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最后我们的主得胜了。主，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工作上面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